今天的主题呢，是从前行恶，现今称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探求的问题呢，也就是行为有这么几个问题啊，就是说行为与救恩是否有关。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何为慈爱的拯救啊，第三个呢是复兴的重要的意义啊，等等几个话题。那么我们来看，就是我这个今天的分享的经文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从前行恶这个部分。从前行恶呢，它分为好几个这种相当于是一直列举我们曾经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也会对每一个东西呢作为解释，然后也会举一些例子啊。那么我们看第三节说，从前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顺服被引诱，服侍私欲，好诸般厌乐，常行凶狠妒忌的事，并且呢是可恶的人，又彼此呢相互的恨恶。第三节啊，我们有两个关键词，就是从前和无知。那么我们从前是什么样子呢？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就是曾经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记得，但是没有人提醒呢，我们会忘，我们会觉得现在我怎么怎么样了，但是慢慢久了，如果没有天主的提醒，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是会走偏移的。那么从前呢，指的就是这里说从前的，指的就是一个不信主的时刻，一个不信主的状态。那么我们可以把圣经呢翻到以弗所书，我们可以对照的这个以弗所书的二章来看。从前在另外这个以弗所书，它指的也是一个时态。他说当初二章一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当初你们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那圣经是怎么说的？说当初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如同什么？如同死人一般，我们是必死必下地狱的啊，被罪所捆绑的。那回到我们的主题经文呢，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无知。无知指的是什么？也是就是一个不信主的状态，就是我们曾经呢不信主的状态是什么？是无知的。我们可能有一些就是属灵的智慧啊，不就属世的这种智慧，不好意思，属世的智慧啊，专业的知识和某些技能，这是我们曾经委以骄傲的啊，在人面前可以夸口的，说你懂什么，你根本不懂，没有我懂得多啊，这些就是属世的智慧。那在天主看来呢，这一切是无知的。无知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对天主的无视，不思考，不在乎啊，狂妄的，骄傲的，对生命呢不重视，轻看生命的，自杀的，轻生的，那么对于生命的由来呢是不在乎的，对死亡呢又是惧怕的，这很矛盾。那么无知的人呢，他不关心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在乎，然而呢面临死亡的时候呢又极其的惧怕。就别说中国人怕死，就是每次提到这个字啊就不敢提，还不敢说，不敢说，是吧？但然后就会，不是不仅是中国人怕死，那哪个国家的人都怕死，是不是？人就会想一堆方法让自己不去怕，不去想，不去说。那比如说说错话了就呸呸呸，我看有些抽烟的人啊，烟头一掉，哎呦，赶快！我说干嘛？我说敲我三下。我说为什么我要敲你三下？他说：哎呀，你敲就对了。我说好好好，我就很用力的敲了，挺爽的。但我真的挺想教训一下他的。我说这太奇怪了，你这个想法太奇怪了。比如说本命年他会穿红袜子，是吧？也是怕死的一个结果嘛，是吧？然后寡妇年不结婚，所以我今年就结婚，是吧？你就看我死不死。我也请大家为众灵祷告啊。那无知的人是什么表现呢？是是非不分的，看好为坏的，看恶为好的，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那么以赛亚书的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他怎么称呼，他怎么形容这个时代无知的人呢？以赛亚书的五章二十到二十三，他说祸哉这些人，祸哉这些人，五章二十节， 祸在这些人，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天主说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就特别有福哈，特别棒，有那么多智慧。他没有，他说的是祸在这些人，自看为有智慧，自以为有聪明。无知的人就是自私，其实就是利己主义者吧。我读书也好，我学知识也好，我都是为自己嘛，我自己越来越强，我在人前地位越来越高，人们就会尊重我。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很多双手就把他眼睛啊所有的感官全部都蒙起来了，就让他没有感知能力了，就是他就开始分不清了嘛。所以以赛亚书会说他会以善为恶，这也是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接触不信主的人，他们说出来的一些观念我们会觉得啊，然后我们说的一些观念他们也会啊，就是我们会这样，就是很对立的原因就是这样，他们已经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提醒他们引导他们了，就是天主，他们心中没有天主了，这是无知的表现。那么对于这种利好的主义的呢，那就是这件事呢，他说对我是善的啊，中国人是这样的啊，反正我了解，他说就是对这件事对我是善良的，对我是有利的，那就是好的，那对我不利的开始威胁我的呢就是恶的，那对我不善的那就是恶人。那么强盗也会有爱他的人，对不对？那圣经说的什么税吏不也是这样的吗？那如果善恶呢只是凭着个人的观念来诠释，那么这个世界呢应该是就是会乱的，对不对？会生灵涂炭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是吧？还是井然有序的。那么说明这个世界还是有规律的，还是有善良和义在守着的，那么天主是存在的。基督徒呢都是在告诫这个社会，都在劝这个社会，都在为这个世界祷告。但是我们能看到一个什么趋势，这是不好的，就是无知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无知的父母也是越来越多的，善恶越来越难区分，甚至性别都越来越难区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要分清叔叔或者是阿姨，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不需要你去花什么智慧，对吧？但现在的孩子们压力就大了，都为孩子们祷告。无知的人既然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可能北方还好，就去到南方我分不清，反正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分不清男人还是女人啊，就是我在那生活四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我看到我所眼睛所看到啊，可能也不一定对啊，但是我分不清了已经男女。那么无知的人呢，他既然是不在乎天主，自然也不在乎什么叫道德观。我观察我身边的演员，为什么我不是在指责他们，我发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演员的这个道德观呢，他是比别的职业呢他是要更不敏感一些的。我们都知道就是这就是他的道德观是仅限于就是金钱的上下浮动，就金钱给的多呢我的道德观就会低啊，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职业的一个属性。但属世的人呢他是就是这样看的，因为属世的人其实也都一样，你在公司在国企也会有这些因为金钱权钱交易的这种行为呢导致人的道德观犯错啊说谎话呀做些这种事情也都一样，只是说演艺圈的这个曝光率要更高一些，让人看见了，那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那看不见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罪的恶有多深。那么主题经文怎么说的，他说无知的不顺服的，不顺服什么，他说的是那我在这里看来是不顺服的就是不顺服权柄，不顺服次序，不顺服天主，不顺服父母，不顺服牧师，不顺服自己的丈夫，不顺服政府。那么我平时呢特别喜欢谈论政府怎么样哇指点江山的和牧师讨论，但是牧师就有一次跟我聊，他说陈宇没有完美的政府啊，我就一下子就想通了。他说所以其实只要这个政府他是在为善而做事情，他还在说比如黄赌毒我就是不行，我还是在与罪恶对立，那我觉得顺服他没有问题，是吧？只要他是来自于天主的权柄之下一定要顺服这个掌权的。所以说刚刚所说的就不顺服政府，那我愿意顺服啊，这里是 我的问题。那么刚刚说的是无知的人不顺服，那么无知的人不顺服的是，但那无知的人顺服的是什么？刚才说的是不顺服的。那么以弗所说的二章，就刚刚的对应的经文，以弗所说的二章的二节，凡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就是现在诱惑那悖逆天主的邪魔。这也是从前啊，我们在跟天主的样子是悖逆的，顺服撒旦的。然后天主紧接着在说什么？不顺服就会有个什么结果导向，就是说引诱，被引诱啊，这是一个关联的，不顺服就会被引诱的概率会大，是不是？后面紧接着说是服侍这个私欲，好诸般厌乐，那么这就是说可能会被引诱的一个方向。那么从前呢，我们被引诱，被私欲引诱，被厌乐引诱，那么。我曾经的人生啊，二十多岁，那就是一个无知的放纵情欲的一个人生。以弗所说的二章对应的经文就是二章的三节，他说我们从前啊，为什么说是对应经文？他和今天的主题经文特别像，特别是能对应在一起的。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其中，以弗所说二章三节，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啊。本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哇，这就说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圣言嘛。这个时代的圣言就是跟着心走，开心就好，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那天主说的，放纵肉体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是吧？你能够听一下属世的人的道理，你就觉得哇，这简直就是让我放纵我的情欲，就是你别控制了，你去放纵吧，去吧，去吧，跟着心走。开心就好，是不是？他都是这样劝人的。那么圣经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他提醒我们不要爱这世和这世的物，人若爱这世，爱父的爱就不在他心里了。十六节，因为凡世上的事，即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随世分而起的骄傲，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这世和这世上的情欲必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主的旨意的必永远存留。你看天主还说了方法是什么，是吧？遵行天主的旨意，这就是我们该有的一个能够依靠的，能够去对立的一个立场。但回顾从前呢，我们是不明白的，我们没有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曾经我是极其爱厌乐的啊，我的以前的圣言呢是叫做人生得意须尽欢，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种概念。其实我看这两句话啊，它就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就是有问题的。它就是所以说让孩子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上两句呢，它其实就是在撒罪的种子，为将来我们的儿女啊放纵情欲的时候在想，哎呦到底喝不喝，埋下了种子，说：“哎呦，古人都这么说了，是不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嘛，跟着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教条其实是一样的，跟着心走嘛，开心就好，是不是？须尽欢，是吧？所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一定都是好的，要取其精华。我们从前的无知的日子呢，也是以你能喝多少的酒啊，认识的种类，会玩的游戏而骄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反正我是见过的。”啊，以赛亚书的五章二十二节，他就说了，他从那个年代他就开始说，那个时候会有的是什么样的，所以人没有变。以赛亚书五章二十二节，他说：“祸哉这些人，但勇于饮酒，只有能力调和浓酒。”以赛亚书的五章二十一节，他说的是什么？他怎么形容二十二节的这种人？他说：“祸哉这些人，自看为智慧，自以为有聪明。”活在这种厌乐当中啊，他是很难自拔的。活在这种厌乐当中，他很难自拔，放荡且混乱，他没有人能够救他，他都甚至没有那个救命的稻草稻绳，他看不到。这个箴言的二十一章十七节，他怎么形容这种生活的？箴言是怎么劝告的？他说：“爱厌恶的必致穷乏，好喝酒、好高抹的。”必不能富足。那么回顾无知的岁月呢， 我是在负债和放纵当中度过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压力和错愕感，我认为我不会再想来一次，也没有人会再想再过一次这样的人生。唯一后悔的可能就是没有认识，早点认识天主。提多书的三章三节，我们从前是无知的，不顺服的，被引诱的，侍服私欲的，好诸般厌乐，常行凶狠妒忌的事，并且是可恶的人，又彼此相互恨恶。这里说的是常行凶狠嫉妒。那么无知的从前呢，活在一个恨中、嫉妒当中、嫉妒咒骂当中。我认为呢，为什么就是我们会曾经的日子我们会咒骂，其实心里面是活着一个恨的，是活在一个恨当中的。我不管多大的孩子，我可能高中、初中，我会活在一个恨当中，可能啊，我会埋怨为什么我会在这种地方出生，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父母，为什么没有更好的环境，我为什么不出生在迪拜，是不是？我埋怨之后呢，又会陷入无尽的自责当中，就是哎呀，我这个人应该要善的，我从小在父母眼里都是善良的，但为什么会我会说这种话，会想这种事情，然后往复，寻常往复，就一直倒过来倒过去的，就这就是活在一个恨和罪恶当中。其实苦的是自己嘛。那天主说你们苦啊，是不是？并且啊，贪婪不满足。路上有一个人开一个法拉利嗡过去了，然后我们说哇，这个人肯定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啊，就开始形容他，骂他两句。就我觉得那个开法拉利的人也挺无辜的，我每次可能就一开过，一路上的人可能都要骂两句。传道书的六章七节，人劳碌为要糊口，心意却不知足。那么圣经是了解人心的，我们想过的日子呢是厌乐的那种无休止的那种日子，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其实得不到，这就是得不到，就是会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断了。那就是天那个撒旦玩人的一个方法，他就让你们陷入到不满足，陷入到没有意义的虚空当中。圣经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他说他怎么指导我们的方向呢？其实基督徒很容易安定下来，很容易安稳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圣经是有力量的，为什么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今天应该开个 party， 应该去找一对朋友，我们应该狐朋狗友的来吃饭，来喝酒，来宴乐，每天计划这些。他说我们什么？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就是圣经了解我们，并且我们按着去行就能满足。哇，这个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知足和满足，这是一件很大的恩赐，很厚赐了，这是感谢天主的。那么圣经和实际的属世的生活它是反着的，圣经和属世是反着的。圣经让我们爱他人，那么世界让我们爱自己。我想问问大家，你爱自己需要别人来提醒你或者教你吗？我觉得不用啊。啊，那我问一下各位，你会喜欢一个无知的、不顺服的、自私的、喜欢厌乐的、行凶狠妒忌的、可恶的人吗？我反正不喜欢啊。但是圣经呢，这里说的是从前当初你们也在其中。那么曾经我们也是不信主的嘛，是不是？那么我们在天主面前就是这样的恶人，但是天主爱我们，这是他给我们做的榜样。诗篇的五十八篇三节，他怎么形容恶人的？他怎么形容作恶的人？诗篇五十八篇三节，他说：“作恶的人呢、作恶的一出娘胎便背道理，离母腹便离道说谎。”罪呢是从一个人来的，人人都有罪，啊，我可以说我不凶啊，我脾气很好啊，我也不爱厌乐，我不撒谎啊。那么我想问你，顺服吗？你骄傲吗？是吧？律法出来告诉我们是要知罪，让我们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那在罪的辖制下面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被罪捆绑的不同的表现。大家都有，你不可能说我不是个罪人，是吧？这不可能。所以说每个人在罪的辖制下面，你所表现出来的被罪捆绑的 是不一样的。那举个例子，为什么现在的离婚率会那么高？那么人的，因为啊，人的爱，所谓的这个爱啊，这个电影里边爱情片里面编织出来的爱，它是有限的。为什么？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要说的，就是现在的这种婚姻啊，我们能看到两个人，两个恶人，他们能走到一起，他们两个首先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刚才前面说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嘛，是无知的、放纵情欲的、好厌乐的、不顺服的，两个人走到一块儿，他就很难啊。他不像爱情电影里面说的那种，哎呦，我们就是拍电影的，我们自己清楚啊，我们拍的都是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没跟你说后面发生的事情，对不？我们只是跟你说，来看他们俩哇在一起了，好黑幕，从此过上幸福，快不可能。对，这两个恶人，他们一定是自私的，他们会有这种恨，得不到抢夺，是吧？在他们的生活中，彼此的相互恨恶，这是您说的，因为恨恶而分开，离开了，这两个恶人分开了，最后就是这样，我睡觉，我要睡这边，你要睡这边，哇，滚，啊，就离开了。世上除了杀父仇人以外，彼此恨到极致的也就只是离婚的夫妇，我是亲眼目睹的啊。当然呢，也有因为这种，我们能看到现在的社会也不是说，哎，也不像你说的嘛，张弟兄，你这说的感觉就天下大乱了啊，你这是在贩卖一种焦虑。我没有，我要说的就是很多人现在勉强在一起呢，也可能是因为某种利益的捆绑没有分开，可能是因为孩子，可能是因为金钱，在满足了双方想要的这种前提下啊，你让我相对知足了，那么我们就在一起了，勉强呢做有名但无实的夫妻呢，这种情况在我的身边是很多的。最近我身边就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呢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朋友结婚和我结婚真的是不一样的，真的能对比出来，这哎，我不知道怎么会那么明显。我跟他们说，他们说，哎，你这不可能。好，怎么一个对比呢？我跟大家说，我朋友结婚，钱就是要举行婚礼，可能1月28号要举行婚礼之前，都像在跟甲方谈一个项目一样。结婚前啊，要买车买房，这是肯定的，对不对？要提前算好，你们家出多少钱，我们家出多少钱。两边再对比一下，不行，谈崩了，今天不谈了，改天我们再约一顿饭，再喝点酒，再谈。好，然后谈了之后呢，我们谈好了，结婚了，结婚前我们得想好，如果离婚了怎么办？双方的财产怎么算？那么没有结婚呢，我们就开始提前想好离婚的事情。所以属实的人形容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真的是没错的，真的就一下就不爱了。很现实，就是在两家对比这种资产的雄厚。那么还有一种例子呢，就是两家人都很殷实，我们在抛开这种经济捆绑的情况下，两家人都很殷实，两个人呢都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结婚，结婚后呢有了孩子，而夫妻俩呢没人爱孩子，那么这是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他们在世人面前呢是一个家庭和睦、母慈父慈子孝的一个家庭，但是在众人不得见的地方呢，他俩会各自有各自的伴侣，各玩各的。这是我身边的，我知道的时候非常惊讶，各谈各的，但是他们在名义上两夫妻，那我们只能为那个孩子多祷告。那罪人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三姐说的无知的人所有的问题。罪人呢，他会在罪里一直深陷其中，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天主慈爱拯救显明。这就是我们下一个单元说的，就是第四节说的，这天主我救主的仁慈惠爱显明的时候，这里说的何西阿书的11章4节啊，我为大家读一下就行了。何西阿书11章4节，我用仁慈的绳、惠爱的锁，吸引他，为他放松 向上的恶，并赐他口粮。活在罪里的无知的罪人呢，如同牲口啊，被捆绑在罪的磨盘上一样，无休止的转动。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天主的惠爱出现的时候，天主说：“我要放松罪人的恶。”恶是什么？恶是畜生驾车拉套时架在脖子上用来连接套绳的器具，那是恶。就是你们能看到牛身上绑的那个东西，很大、很重、很沉，那个东西叫恶。那天主将恶给我拿掉，并且说什么？天主给我们饱足。我刚听到福音的时候，我认为信天主的人是可怜的，是无知的，是被捆绑的，他们很可怜，他们这也干不了，那也干不了。我不要。罗马书二章四节他说，他说还是你们藐视天主的大仁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仁慈是领你悔改的呢。曾经我是不知道的，曾经的我们呢，真的是如同瞎眼一般啊。如今的得到怜悯，能看见天主的慈爱呢，每日都是感激的。我们有天主的爱之后呢，这种爱它是源源不断的，因为我们认识了爱的本身。曾经我们只能爱自己，其实没有另外一个视角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我们只会出于啊，我爱这个人，这个人可以给我做更多的事情，那我爱他，是吧？这是曾经的爱，因为我们只能爱自己，不懂得怎么爱人。约翰一书的四章七节，七节说：“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凡爱人的，都是由天主而生。”我们也认识到了天主，是吧？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爱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不需要再去想，我要不要。这个问题我应该爱，是吧？这是天主说的应当彼此相爱，所以说我们把它做成一件正常的事情，我就爱你就行了。这个人这怎么这样啊，这不用想这些，没有这个过程，直接跳过，我们就爱他。应当彼此相爱有什么？尊重啊，不是遵守天主的说的话，我们就能得饱足，我们找到了爱的源头。并且呢，约翰福音一书四章八节，八节说：“不爱人的就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就是爱。”这里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他在教你，他告诉你，爱是我就是爱，天主就是爱的本身。约翰一书的四章九到十节，天主遣他的独生子降世，使我们靠他得生。在这世上显出天主爱我们来了，我们没有爱天主，天主却爱我们。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赎罪，这就是爱了。从前我们的无知是体现在我们不认识天主，无知从前，而接受了天主，认识了天主，我们发现天主的爱呢，它是有超越性的，它超越世上所有的爱，什么母爱，什么父爱，它是超越的。这里怎么说的？他说罗马书我们也知道一个我们经常背的，他说替义人死就少见的，替人人死呢就会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那天主的慈爱呢就越发显明了。没有人会这么做。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啊，无知的、不顺服的，就是各种凶暴的啊、妒忌的。我说你们会爱这样的人吗？我肯定不爱，大家也不会爱，是吧？如果我们身边有个这种，那么这表现得很明显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藏着的嘛。如果他这个人表现得很明显在我们面前，我们肯定第一个时间就把他排挤出去了，对吧？那天主说什么？他就爱我们了，提前就在我们之前就爱，没有人会这么做，也没有人能够像天主一样的承受这么多。他不是一个什么圣人，他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领袖，没有，他是天主，他才能承受这么多的罪，能够解决这么多问题。天主了解人，也明白我们在罪中的痛苦。从天主的拯救中呢，我们能看出，我们主题经文说第五节说，关于行善的功劳，这里是我们探讨的新的问题。从天主的慈爱和拯救，我们能够明白，天主的慈爱和拯救是在我们之先的，是有超越性的爱。第五节他说，我们行善的功劳，这里说的是什么？ 主拯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行善的功劳，天主的救赎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而打动了天主，是吧？这是人所臆想出来的假宗教的错谬的思想。天主是因为怜悯可怜我们，可怜我们被罪捆绑，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活在那种罪恶当中，我不愿意再来一次，但是如果没有天主，我会一直循环往复过一辈子，而且还有新的罪加入，是吧？折磨着来。那么我们能看到，天主能看到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代替我们的罪，并做了我们的榜样，告诉我们何为爱。人行善能弥补之前所犯的罪吗？答案是不能的。这也是假信仰所迷惑的众人的一个特别好迷惑的点，因为你不需要付出什么，对吧？我们这个很多次探讨了，最近听到的就是也是身边的，哎，这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零零后开始又盘佛珠了，这是一个现象啊。可能你们周围的同事跟自己年龄差不多，但我周围的同事可能有更年轻的小孩，20多岁左右的开始又盘佛珠了，但他们可能不知道佛珠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什么这个念珠是表达的什么意思。他说念珠他是在手上转嘛，我们能看古装剧里边那些什么老太君啊什么的，开始转转自己手中的佛，每转一颗念一遍阿弥陀佛，他所谓的业障就能消解哦。然后有一座山叫做冈仁波齐山，在西藏的西部阿里地区，这被当地的人称为神山或者是圣山。我朋友就是我身边的一个爱骑摩托的一个人，他说我今年放假了，我一定要去骑摩托去环山2周。他说只要环山1周，他今生的罪孽就能消解；环山2周呢，他前世的罪孽就一并消除。我提到的这两个例子呢，就是通过就是刚才这里说的，你通过某种形式、某种做工来抵消罪的一种行为，这更偷懒，这比你去做个善事还偷懒。我想问的是，这哪来的赦罪的权柄？哪里来的？这是念珠上的那个木头有赦罪的权柄，还是说山上的石头有赦罪的权柄？他们本身不就是受造之物吗？与创造天地的主是无法比拟的，对吧？天主来了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我是道。以赛亚书64:6说，他怎么形容我们人为什么会有这么错谬的思想？然后我们都如不洁的人，我们所以为的义都如污秽的衣服，我们衰枯犹如落叶，我们的罪前如风吹逐我们。那么这里的经文他说的衰枯的落叶，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死亡是没生命的，落叶它落下来了，它就是死的嘛。它就跟我们前面说的是一样，我们曾经也在其中，我们从前也在罪当中，如同死人一般。以赛亚书这里说的也是一个意思，如同枯叶在罪的风中飘荡。我们是风往哪里来，我们就跟着往哪里吹哪里走，没有根。诗篇的11:3，我们都很了解这个经文，他说根基若坏，善人还能做什么？没有根，所以才会看善为恶，看恶为善。所以罪人呢，他是自己不能赦罪的，这里就是我们这里探讨的这个问题。即使能，那将来犯的罪他能避免吗？他避免不了。人行善呢，他是不能悔罪的，这也是我们所信的天主和其他的宗教最分明的一点。那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无辜羔羊的血，只有通过无罪的主耶稣的赦罪替我们的罪死，并且告诉我们的罪免除了，并且我们认罪能够脱下罪的恶罪的重担，我们脱下了，哇，轻松了。感谢天主啊，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愿意100%的交到主的手中。这样的人，如果你能100%交出来，你是没有负罪感的。你会说，真的好累，我过得，不会这样，不会这样，你会轻松，恶没了呀， 你没有罪捆绑着了，那只能是你自己又在创造新的罪，是吧？最后一个探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说复兴？为什么说复兴？因为就是主题经文这里说的是啊，因为曾经我们如同死亡。以弗所书对仗经文是什么？对仗经文是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节，说当初你们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我们是必死的。那么这样看，除了重生并没有别的法儿。在属灵上呢，我们已经是死亡的了。以弗所书的二章五节，我们在罪孽里如同死人一般，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乃是赖恩得救的。我们被圣灵洗了之后呢，并且呢仍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这种复活和新生，这是天主所做的。何谓复兴？这里的复兴就是主题经文里面这里提到的复兴，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就是五章，就是五节三章，我们今天主题经文的三章五节，这里说赐我们圣灵复兴。这里复兴，我们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是说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凡有心在基督的，便是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有心它指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志向，我们的方向、志向和信心都在天主的，那也就是新造的人了。第六节，圣灵呢，就是天主因我救主耶稣基督厚赐于我们的。他这里做了圣灵赐我们圣灵复兴，那这里解释完了复兴之后，他说那么圣灵是什么？圣灵从哪里来？圣灵是天主因我救主耶稣基督厚赐于我们的。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由自己，乃是天主所赐。我们信主的和不信的呢，其实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愿意领受恩典，认罪谦卑，接受主的救恩，并且我们知道救恩它是真实有效的。我们也得饱足的安慰，这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信主的弟兄姊妹共同所经历的，也共同有见证的。而且呢，拯救呢，它不是一个将来时，也不是过去时，它是现在进行时，它是现在一直在拯救着，这是拯救。并且呢，信他的人呢，都应该知道，就是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五节，我为大家读就行了。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天主面前的人呢，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为他们祷告啊。主的拯救呢，他是极处的，他是到底的，他是有个程度的。我们信主的人呢，他不再是曾经那个跟随罪的风所飘散的了，我们可以借着主呢得称为义了，这是我们在地上最大的一个骄傲，是吧？我们以后在人的面前，我们是能挺直胸膛的，是自信的，是我们能够说我们是义人啊，我们是信主的义人，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信主的弟兄姊妹应该是强大的了，应该是自信的了，应该是有一个我们背后是天主，是基督，那在罪人面前我们应该更大胆，更有能力，更有实力去跟他们说，我是信主的，你好，我想跟你介绍耶稣基督，是吧？他们不知道。其实当你传福音之后，你会发现人在面临罪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特别标志的，就是特别标志的一个肢体动作，就是他会这样，他会抠下来。这是你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常见到。我为什么能够说天主的话，我说给他听，他说完之后他就会是嗨，但是你们那个怎么就，他会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但第二个反应就是刚才那个样子啊。第一个反应他就是会抠下来，他就是思考到了，对，我要怎么才能让我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先出去？哇，这个人在跟我传，那为什么你哪来的这个东西？我就只是在说天主在说你是罪人，你有罪，你要下地狱这个事情， 他为什么？那如果我在说你是个，我说志成你是个女人，他不会啊，他不会这样。如果我在说的是一个真理的话，他会这样，对不对？这就是天主说的，他的话语，他是如同，他如同剑一样，一把双刃剑，他能破开我们的灵魂和骨髓，是吧？那么我们不仅仅能够得称为义，能够是开心的，能够放下罪的恶了，能够是自由的，不被罪所捆绑的，我们还能怎么样？我们还能成为继承日后天主基业的嗣子，并且呢有永生的盼望，这是美好的哇！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来说，太幸福了，是吧？我们最怕的，我们人生当中最怕的死这个东西，哇，不怕，而且那个方向是看着光，那个方向是看着天堂，我们不再害怕，不再惧怕死亡了，是吧？昨天我们有一场戏是在一个荒郊野岭，他们在那发红包，哇，我特别郁闷，我说这能怎么样？这个红包能怎么样？我说我不要这个东西，他说里面有钱，我说啊，行吧。我说如果是钱可以啊，但是你要说这个东西能够辟邪，能够帮我挡什么东西，我说这不可能，我要跟你说明白，这不可能哈。他说、哎、你就是太，我说太怎么了？他说哎没事，你就走了。他说不出来什么东西，这就是不信主的无知的人，你们要有这种信心。天主说不是我张晨宇的观念说我们信主的人应该看不起，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只是在说他们是无知的，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思考都没思考过，甚至，所以说我们应该更大胆了，就是你是无知的，来我跟你说清楚，是吧？我们应该更有气势，更有信心。提多书的3:8，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经文的最后一点，他说3:8总结了，他说这话是什么？这是可信的。保罗说：“我要你切切的讲明，实信天主的人呢，尽心行善，这都是善的，也都是与人有益的。你看他这里说的是什么？他说的这话是可信的。他说天主的话是确实的，是可信的。我要你什么？切切的讲明，我们应该去传讲，去说。”这是真的，不要再怀疑了。那么是信天主的人呢，尽心行善，尽心行善就是一个到底一个极致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要行善，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得救了之后就不行善，不是说我们不以行善而得救，但是我们依然要行善。这里说是我们既然知道天主的道理了，就应该更尽心的去行善，因为天主是看着是善的，是喜悦的，这都是善的，也都是与人有益的。真的，我们有时候劝告天主的话真的是在救人，有可能今天这个人就要去踏上一个罪的路，而且对他以后的家庭，对他以后的是很危险的，这个时候来个基督徒跟他说你有罪有死亡，他真的会思考这个事情，可能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这真是在救人，是吧？并且我们有什么？我们还能够爱人了，这个太幸福了，是吧？我们的爱人不再是利益，出于利益了，而是一个纯粹的爱。我们的方向有了，对永生的盼望，这样的人生呢，是满足的，是无惧死亡的。好，感谢天主。